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5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中国政府星期三突然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实施联合巡航巡查行动，此举被视为与当日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时候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有关。台湾对面的中国福建省的海事局星期三早上在他们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句话的消息，说今日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行动，并且配上一幅包括整个台湾岛的台湾海峡地图和一张大型海监船的照片。当局没有解释实施这个行动的目的，亦都没有说明与海监船一起实施联合巡航巡查行动的是否包括是中国海军。此前北京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并且可能会晤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表示坚决反对，并且警告说如果蔡英文与麦卡锡会面，中方将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麦卡锡的办公室星期一正式宣布，议长将会与两大政党的多名议员一起在星期三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里根图书馆与蔡英文会面，这是麦卡锡首度正式确认与蔡英文会面的时间和地点。美国白宫、国务院官员都反复强调，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是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长期以来的惯例，中国是没有必要过度反应。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中美洲友邦的访问，回程途中再次过境美国，停留洛杉矶。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4号晚间8点几抵达美国加州洛杉矶过境，这个是他此行出访的最后一站。从傍晚6点多开始，支持和抗议蔡英文的华人的民众都聚集到蔡英文下榻的旅馆外，双方一度距离相当接近，5到10公尺，紧张冲突一触即发。在旅馆的另外一边，现场都有很多的台侨是前来欢迎蔡英文的过境访问。这些欢迎蔡英文的台湾侨民在蔡英文抵达之后热烈呼喊口号欢迎他。
所以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尤其现在中共这么样的打压我们。
台湾侨民周丽娟说，他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尤其现在中共这样打压他们，他们所有海外的台侨更加应该是团结在一起支持台湾，支持蔡总统。此前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是随后是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蔡英文过境美国以及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会晤。来自中国一些抗议者星期二在现场指责蔡英文是卖国策。
一个国家作为中国人讲中文的话， 那为什么要分
一个中国的抗议者说，一个国家作为中国人讲中文，为什么要分开呢？为什么不能够是合在一起共同繁荣？蔡英文在抵达美国洛杉矶之后，将会在4月5号是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是会晤。这个不单只是大约在8个月内蔡英文再次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会面，亦都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境内与美国总统续任顺序当中排名第三的领导人会面，因此备受国际关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州长4月的稍后时间将会率领一个国际贸易代表团访问台湾、日本和南韩。维吉尼亚州州长办公室星期二发表新闻稿说，州长格伦杨金将会在4月24号至29号首次率领一个国际贸易代表团访问台北、东京和首尔。新闻稿说，州长在访问台北期间将会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官员、战略商业协会、公司高管和全球行业领袖，以进一步加强维吉尼亚州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杨金州长说，他很高兴能够代表维吉尼亚州首次带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亚洲，一次访问将重点关注经济发展机会、他们共同的优先事项和国家安全。台湾、日本和南韩是推动维吉尼亚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市场，在加强这些关系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单止重申他们对盟友的承诺，而且还增强维吉尼亚州和美国的精神。维吉尼亚州拥有很多外资商业机构，其中有5家来自台湾、133家来自日本、25家来自南韩。这个将会是共和党人杨金作为州长首次访问亚洲。美国和菲律宾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在4月11号至28号举行，双方共计约有1.76万军人参加。 美军印太指挥部、运输司令部等单位星期二亦都分别透过社群媒体释出准备的片段，为呢一场历嚟系规模最大的演习造势。印太司令部并且系发出推文话，肩并肩系美国同埋菲律宾部队的年度演习，在几十年的共同经验基础上面，加强双边协同操作性能力、信任与合作。美军运输司令部的推特释出片段就显示，美国空军在苏比克湾国际机场下射美国海军的一艘作战突击艇，为本年度的肩并肩军演做好准备。肩并肩联合军演共计5400名的菲律宾军人和12200名的美军投入训练，双方将会在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的射击、城市和航空作战、网络攻防、反恐、人道援助、救灾准备等领域发展协同操作能力。美日韩三方在南韩济州岛以南公海为期两日的反潜的联演在星期二落幕。这次演练由美国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南韩海军组成，目的在于提升美日韩联合应对北韩日益升级的潜射弹道导弹等水下威胁的能力。为期两日的联合行动包括反潜演习、搜救演习和人员登船演练，三方利用韩美海军的一次性水下自航靶，提升对北韩水下威胁的三军协作的探测、追踪、情报共享、击沉能力。三军亦都通过海上搜救、联演操练海难救助、急救转移等流程。連續停擺三年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預計在今年重新召開。南韓外交部星期二表示，正在與有關方協調年內重啟三國領導人會議的相關事宜。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始於2008年，到現在為止舉行過8次，自從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就未曾再舉行過。過去幾年，日韓由於二戰徵用工、訴訟問題關係惡化，日中亦都因為中國在東海的軍事活動陷入緊張關係，更加難創造領導人會談的條件。不過隨著日本外交近期的成功出擊，日韓、日中的雙邊關係出現進展，亦都慢慢營造了有利於三邊對話的氛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军将领警告，如果和中俄开战的话，美国的弹药消耗可能会爆飙。究竟美国怎样去重振弹药工业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而另外，英国国会的外交委员会刚刚发表报告，说应该对人质外交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且要重视和被扣押者家属的沟通。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稍后将会会见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究竟这个是美台双赢啊，或者说美中撕破脸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和台湾正式确认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美国西岸时间星期三过境美国的阵，在洛杉矶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中国要求取消两个人会面，并且警告说解放军将会时刻戒备。专家说，台湾总统在美国国土会见美国权力核心的第三号人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美台关系提升的同时，中国的任何过激回应都反映出美中关系的恶化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同麦卡锡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里根图书馆会晤，这个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今年一月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前曾经表示，若然当选议长，有意率团访问台湾。但是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为了避免北京方面过度反应，在台湾政府的游说之下，麦卡锡同意在美国加州会见蔡英文。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麦卡锡在美国会晤蔡英文并不代表这次会议的降格。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总统在美国国土上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是前所未有，所以他是认为这个本身就有很重要，他一啲都不认为这个是对会晤的降格。这个是美国众议院议长第三度同台湾总统举行会晤。麦卡锡的前任佩洛西去年八月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在众议院的议长身份的期间访问台湾，并且会见了蔡英文。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率团访问台湾，受到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接见。有分析人士认为，麦卡锡和蔡英文都将藉着这次的会晤增加各自的政治能量。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对蔡英文来讲，这个是为了在世界上树立存在，树立他作为台湾领导人的存在，他的意义是他成功感同美国领导人会面。对于麦卡锡议长来讲，他的目标是确立他成为台湾支持者以及是中国的反对者的资质。不过美中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专家葛莱仪指出，两人会面可以为美台关系推进起几多的实质作用。葛莱仪说，他们将会讨论总体的双边关系，或者还会讨论美国国会正在进行的一些倡议。葛莱仪认为，蔡英文总统会讨论他在美台关系上的一些优先事项。蔡英文之前在同美国非官方机构接触的多个场合都公开呼吁减轻美国双重科税要求的对台湾投资者的影响。这个呼吁得到了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响应。葛莱仪指出，类似这样的实质议题可能在麦蔡会当中出现。鉴于美国与台湾非官方的双边关系，美台高层官员会晤往往是以低调方式的进行。不过北京方面一直对美台官员的任何接触进行文攻武吓。麦卡锡和蔡英文在敲定会晤细节之前，中国官方就已经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要求美方不得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安排美国的政要和官员和蔡英文会面或者接触。他是没有回答中方是否会因为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晤而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的问题，但是他表示中国将会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坚决有利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台湾外交部则在星期二对中方的威胁回应说，中国外交部对蔡英文这次出访以及是过境美国的批评亦发荒诞无稽，所谓的维护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是脱离现实，不值一驳。葛莱仪表示，美台双方如何安排会晤可能是影响到北京随后的反应。 格莱尔话，北京如何反应将会取决于多个嘅因素，特别系会晤是否完全系非公开，之后会唔会有新闻发布会公开谈论呢次嘅会晤，会唔会话一啲被北京视为挑衅性嘅说话，导致中国以更强硬嘅方式作出军事回应。佩洛西在去年8月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多日举行大规模封锁以及实弹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4月2号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傅前哨的讲话，如果麦卡锡会见蔡英文，预计中国解放军会举行类似报复佩洛西访台所举行的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4月4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侦获中国军机20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及它的延伸线进入台湾西南空域9架次，中国军舰3艘次是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智库劳民国家研究项目负责人卡齐亚里斯认为，这次蔡英文会晤麦卡锡再次引发中国军演威胁，这是美中关系加速恶化的一个反应。加齐亚尼斯对美国之后说，美国和中国已经陷入了一场非常残酷的冷战，他是认为这种情况不会真正改变。他说，这个象征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是美国和中国甚至不再是竞争对手，他们现时是死敌，在国际舞台的各个方面竞争，无论是技术还是是经济，无论是纯粹的军事力量还是是盟友争夺。他是认为这次会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蔡英文这次出访前的一个星期，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并且和北京建交，使到台湾的正式邦交国减少到只有13个。但是分析指出，越来越多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和台湾越走越近，台湾的外交空间并未有缩小。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显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心策划的举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是为了让蔡英文总统在访问前夕难堪。陈鼎认为，麦卡锡和蔡英文总统的会面肯定有帮助于向北京发出一个明显的信息，即是不理他们在过去几年当中如何使用这些外交手段来挖走台湾仅剩的朋友，美国将继续大力支持台湾。格莱尔则是认为，邦交国的数量并不能完全衡量台湾在国际上所得到的支持度。如果你看看有多少个国家向台湾派出了议会代表团，多少个国家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并且呼吁中国不要对台湾使用武力。格莱尔认为这个是很明显，尤其是在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当中，趋势是对台湾的支持是越来越大。格莱尔表示，麦卡锡可以与众议院的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紧密合作，举行有关中国对台湾威胁的听证，并且推进提升美台关系的立法。加拉格尔是出席麦卡锡和蔡英文在加州的会面，他曾经在今年2月下旬秘密访问台湾，并且受到蔡英文的接见。卡齐亚尼斯则是表示，在中国的强势武力威胁的面前，麦卡锡需要推进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卡齐亚尼斯表示，议长可以提议的事项有很多，让拜登政府可能会迫于压力而采取行动。如果台湾需要无限量的标枪防空导弹，就好像乌克兰需要那样。我认为他们是需要图式导弹，我认为他们需要先进的战斗机，甚至可以是 F-35 隐形战斗机。卡齐亚尼斯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台湾的需求基本上是无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嘅报告，话美中冷战嘅大幕已经拉开。我哋会报道美军将领警告，如果同中俄开战，弹药消耗可能会爆标，美国点样去重振弹药工业呢？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嘅。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发表报告，话应该要对人质外交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且要重视同被扣押者家人嘅沟通工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就部分国家任意拘押英国人以及用他们当成人质的外交行为，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英国政府要尽快作出外交行动，不应该排除包括制裁以及法律行动的任何方法，并且要同他们的家人有更好的沟通。有关的报告又建议开设新的高层职位专门处理这类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报告，指英国政府应该对国家级人质外交采取零容忍态度，指英国政府未有吸取以往的人质外交事件的教训，不愿意为被扣押者发声。委员会又建议要重视和被扣押者的家人的沟通。这一份名为《被偷走的日子》对抗国家级人质外交的报告，多次提到之前被中国扣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以及仍然在囚的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英国国民黎智英。委员会指出，得知黎智英的案件有被提上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但是未有任何回应。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说，外国任意扣押英国国民，以此企图达成地缘政治目的，是非法以及令人发指的行为，不但令到被扣押者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受损，亦都影响他们在英国的家人。海恩斯说，英国政府要在这些事件出现的时候尽快作出外交行动，不应该排除包括制裁和法律行动的任何方法。委员会认为，英国政府就这些事件的内部沟通以及和被扣押者的家人的沟通反复无常和笨拙。委员会建议英国政府应该视被扣押者的家人为伙伴，因为他们可能对释放被扣押者有帮助，而不是对事情的障碍。报告说，英国官员会对被扣押者的家人说，他们有尽他们所能，但是委员会认为，只是跟家人解释英国有进行一般的外交交涉行动，但是拒绝提供相关的细节是并不足够的。委员会建议英国政府的大臣级官员要亲自关心相关的案件。委员会说，在英国国民在海外被扣押的初期，即是他们被落案起诉之前，英国外交部会假定他们的家人保持沉默是适当的做法，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是错误的，英国政府不应该令到家人以为只有保持沉默才可以令英国政府重视他们的案件。那个委员会建议英国政府要和家人有诚实、仔细以及恒常的沟通，讨论公开事件的影响，向他们建议怎样安全地处理事件，并且要向被扣押者 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援以及恒常会面。委员会建议英国外交部和内政部亦都要更好地协调工作。英国政府应该开始一个新的高层官员职位处理任意扣押事件，而那名官员可以直接联络英国首相，并且将向被扣押者提供领事协助视为法律上的责任。委员会又建议应该就任意扣押事件执行国际制裁，亦都要有外交上的后果，包括暂停双边谈判、政府间的官式外访和贸易协定。一直关注黎智英案件的人权组织 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的英国和欧盟主任 Mark Sabah 对美国之音说，支持报告的建议，尤其是英国外交部应该对侵犯人权者采取马格尼茨基式制裁，以及同人质的家人有更透明的沟通。他亦都说很高兴见到报告拆解了沉默外交是可行的这个说法。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的英国主任 Fiona O'Brien 对美国之音说，正如报告所指，英国外交部需要为在海外被任意扣押的英国国民做更多的事。他说黎智英是一个因为完全站不住脚的控罪而在香港被囚禁的英国国民，但是英国政府未有为黎智英做任何事情。这个情况和报告的内容吻合。他指出英国政府需要采取一个没那么怯懦的态度去全力支持黎智英和他的家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近日宣布大幅度提高弹药的产量，但未必可以满足到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国家安全专家就警告，乌克兰战争亦凸显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台湾海峡战争当中可能面临的挑战。美国极需要评估总体的弹药需求，采取多种的措施去提升弹药生产和国防工业基础，向中国展示美国能够在长期消耗战当中向台湾实际投送和补给弹药以及武器系统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兆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3月29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乌克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有限的区域战争中，传统弹药的消耗率亦都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他说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者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弹药消耗将会破表，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去确保我们的库存足以应付真正的突发事件。据防务一号网站3月28号报道，美国陆军副部长卡马里奥在美国陆军协会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将155毫米炮弹的每个月的产量增加了一倍，达到24000枚，并且在五年内增加6倍。美国还试图增加标枪和制导多发火箭系统的产量。美国今年在用于制造武器和弹药的工业设施上投资超过了20亿美元。卡马里奥说，这些项目是由国会迅速授予和资助的，属于一项为期15年、耗资180亿美元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推动美国政府拥有的武器和弹药设施现代化。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蔡斯琼斯3月31号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美国迫在眉睫的军火危机》一文指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正确的决定，但美国本可以使用这些系统在印太地区训练美国军队或为未来的战争储备物资。乌克兰战争爆发一年之后，美国的军事援助达到了320亿美元，在2022年2月到2023年3月期间，向乌克兰提供超过了8500套标枪反坦克系统、1600套 毒刺防空系統和38套海馬斯。據台灣傳媒報導，由於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台灣推遲了從美國購買從陸射小直徑炸彈的計劃，可能會在三年之後才繼續進行購買。瓊斯指出，在烏克蘭戰爭的前六個月內轉移到烏克蘭的標槍數量與美國通常在七年內生產的數量相同，即使生產速度加快，也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夠補充熱門武器的庫存。標槍、毒刺、哈馬斯制導多管火箭發射系統和魚叉反艦導彈等武器系統的出口速度之快，可能就意味著美國並沒有足夠的庫存彈藥來到滿足對於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爭計劃需求。較早前在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幾乎每一次關於台海戰爭的兵棋推演中，美國都在長達三個禮拜的衝突中消耗了5000多枚各種類型的遠程導彈、標準6等艦載彈藥，亦都會大量消耗。此外，美國都會在衝突的第一個禮拜內耗盡反艦巡航導彈庫存，這些導彈能夠從中國防空系統的射程之外打擊中國海軍。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系教授帕特里克·波特發文指出，美國通過武裝烏克蘭去阻止中國在台灣採取行動的想法站不住腳，是一種鬆散的多米落骨牌思維。以武器供應為例，台灣和烏克蘭的需求有顯著的重疊，比如運往烏克蘭的防空導彈、反坦克導彈或者火箭炮發射器，亦都可用於對付解放軍登陸艇或直升機的入侵。但從根本上來講，用於一個戰區的物質資源，比如人員、資金、工廠或總統的時間，不能夠分配給另一個戰區。對烏克蘭的援助計劃仲伴隨著部分戰略重心轉向歐洲。華盛頓已經將幾千名軍隊以及寶貴的空軍、海軍、後勤、監視和偵察資產調回去歐洲，而此時中國正在增強它在優先區域部署的力量。波特寫道，密西西比州立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本傑明·特卡奇對美國之音表示，按照目前的生產率，美國將會難以滿足到本國的需求、烏克蘭的需求以及在台灣的彈藥儲存需求，這三者在特定武器、彈藥和系統支持方面有所差異，但存在相當大的重疊。目前美國和台灣必須探索台灣如何為未來的衝突獲取生產和儲存彈藥。一些戰爭模擬，包括最近 CSIS 的模擬，都指出了中國發動封鎖的可能性，那將會在衝突中嚴重阻礙補給。美國退役海軍宗教南洋理工大學拉耶納南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布拉德福德對美國之音話，烏克蘭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混戰，使用相對短程的武器來阻止對手行動或摧毀地面部隊。相比之下，至少在初步的階段，西太平洋的戰鬥將會大量涉及到隱形部隊和遠程武器，但在這兩種衝突中，將主要武器投入戰鬥都需要有可靠的供應鏈，咁就意味住兩者都嚴重依賴於相似嘅小部件先至能夠有效，呢啲小部件亦都需要更換嘅。佢指出，對於台灣衝突，需要擔心嘅係代價高昂嘅對峙次數，並且有演化成類似烏克蘭戰爭嘅可能。呢啲對峙喺最初嘅幾禮拜係至關重要嘅。如果雙方都表現出我哋喺俄羅斯同埋烏克蘭身上所睇到嘅決心，戰爭將會拖延落去。如果中國讓地面部隊進入台灣，這個看起來更加似是烏克蘭戰爭。不過前美國國防部負責後勤和物資準備的助理國防部長、現任專業服務委員會總裁兼行政總裁戴維·貝爾圖對美國之音說，軍援烏克蘭實際上增強了美國援助台灣的能力，因為他強調和講明了美國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作出更好的規劃和投資，來滿足這些軍火需求的必要性。 時間可能唔會企喺我哋呢一邊，但我哋而家比一年前知道更多。我哋需要利用呢一啲認知嚟到做投資同埋準備。呢、這個就係你喺國防部如今與其承包商採取嘅行動，以及預算提案中所睇到嘅進步。除咗不同類型嘅彈藥需求，台海戰爭面臨嘅後勤環境與烏克蘭戰爭亦都有顯著嘅差異嘅。特卡奇表示，關於彈藥需要強調嘅一點就係運輸重量同埋危險。烏克蘭與北約盟國波蘭嘅廣闊陸地邊界，使得到鐵路同公路運輸成為可能。但我未有睇到關於喺發生衝突時補給俾台灣所需嘅運輸能力嘅分析。呢個將為一個關鍵問題。有爭議嘅空域同埋中國包圍台灣嘅潛在能力，可能需要預先部署台灣衝突所需要嘅所有彈藥。呢個係同烏克蘭戰爭不同嘅第二個挑戰。台灣同美國必須制定一項計劃，確保庫存多樣化、受到保護、規模龐大而且得到維護。佢話，目前美國嘅國防工業基礎不足以應對喺印太同埋歐洲戰區可能爆發嘅抗日持久嘅戰爭。華盛頓智庫哈德遜學院高級研究員彼得拉夫同埋自由社會未來中心副總監麥克沃森3月13號在外交政策雜誌發文表示，如果爆發戰爭，美國軍方將不得不使用它現有的和平時期的庫存，而且幾乎是沒有能力去補充庫存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下令他的軍隊準備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灣，美國的國防建設必須趕在那陣時之前。華盛頓等待重建時間越長，就越有可能造成類似於1941年的情況。當時日本軍方領導層知道，在美國完成重建阻止日本實現目標之前，他只有很短的時間窗口來到攻擊毫無準備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者哈爾布蘭茲31號在彭博新聞社的專欄中寫道，一場抗日持久的烏克蘭戰爭為美國提供一個真正認真對待國防的機會，目前所謂的國防工業基礎的薄弱程度令人震驚。布蘭茲列舉歷史先例指出，在1940到41年，美國人曾經爭論向英國提供租借援助是否會浪費自身所需的資源。然而事實證明，美國在運往英國的武器上的支出幫助刺激了當時薄弱的軍火工業，縮短了美國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的動員時間。美國目前已經做出一些改革的努力了，包括投入資金升級老舊的彈藥廠和武器庫等基礎設施。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仲批准了某一些彈藥的多年期合同，來到激勵企業投資。但專業委員會的貝爾圖指出，烏克蘭戰爭就推動美國國防工業的改革方面敲響警鐘，但關注度仍然是不夠的。不單只是終端產品製造商必須做好準備，供應鏈、組件、原材料、熟練勞動力、訓練有素的分包商和資金，所有這些都必須提前調整好，因為這個不似製作奧利奧餅乾可以直接通過增加生產線或者加班來到增產組件、材料和訓練勞動力的交付時間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而不是幾日或者幾分鐘。他說，貝爾圖仲建議美國國防部需要評估烏克蘭戰爭和潛在台灣衝突中的總彈藥需求，加快簽訂合同的流程，以及向中國展示美國能夠在印太地區開展持久戰，在衝突中將彈藥、武器系統和專業操作人員實際交付給台灣的能力。他強調，最大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美國怎樣以及何時能夠做到，不單止可以補充到台灣的庫存，還可以向中國展示這種能力。我們在戰爭進行期間，不單止可以用彈藥，還用補給、設備以及空中、海上所需的任何東西，你都維持和支持這場衝突。這個問題還未有答案，美國已經有幾年或者幾十年未有展示這種能力了。此外，特卡奇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副教授阿薩德特班納吉在戰爭困境網站上發文建議，美國應該去加強對於彈藥工業的審計，並制定具體的質量和效率數據分析， 調整出口法規，促進提高高科技彈藥的生產，推動國際盟友之間開發低技術彈藥，例如是155毫米炮彈的第二條生產線，在美國陸軍聯合彈藥司令部的指導之下完成相關設施的現代化等。美國的一個主要優勢是彈藥在多種合同結構下生產的，對於聯合彈藥司令部下屬的設施，國防部能夠極大地影響這些由政府所有承包商營運的設施的運行和支持方式，這個將會使到承包商和國防部從現有的短缺中吸取教訓，並設計出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來確保彈藥生產。特卡奇對美國之音最後是這樣講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中關係嚴重惡化之際，華盛頓頗具影響力的政策研究機構傳統基金會在剛過去的禮拜是發表了報告，說美中之間已經開始打響沙輪的冷戰，美國必須要清醒地面對現實，動員全社會的力量迎戰中國威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在華盛頓的報導。
該個智庫總裁羅伯茨在報告的前言當中表示，承認現實的時候到了，美国正在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多年来，有关世界是否已经陷入了一场新冷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随着美中关系螺旋式的下降，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亦都逐渐倾向于认为这个已经是两国关系的现状。但是星期二的报告是美国一家主要智库第一次明确指出冷战已经是打响。到目前为止，美国朝野虽然在中国问题上面有着高度的共识，但是在两国是否已经陷入一场冷战的问题上面，即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些观察人士指出，除了两国近乎水乳交融的经贸关系之外，中国或者是并未有前苏联所拥有的全球范围内的同西方国家针锋相对的同盟体系，而且鉴于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很难轻易地划分为泾渭分明的地缘政治集团。世界正进入新冷战吗？我们的回答是亦都唔係。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兹同耶鲁大学教授加迪斯，他们在外交事务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或冷或热，美中竞争的未来并不是很明朗。德国时代周报最近在一篇题目为是美中走进新冷战的分析文章当中表示，政治家和战略思想家是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冷战会重新出现，因为如今的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上紧密交织。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近年来亦都一直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新冷战。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寻求，我们再讲一次，我们不是在这里寻求一场新的冷战，或者一个分裂成壁垒分明集团的世界。拜登2021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去年拜登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再次说，我绝对相信不需要新的冷战。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表示，美国的行政部门并不希望让中国觉得美国是要寻求新的冷战，但是你看拜登总统的访问或者是美国行政部门做的事，就是拉更多的国家和美国一起跟中国说，讲得好听就是跟中国搞竞争，讲得不好听的就是要压制你。传统基金会星期二的报告指出，今日美国所面临的局面确实是同上个世纪的美苏时对峙期间大不相同。例如中国亦都不太可能支持境外的革命武装叛乱，而是更加愿意通过购买影响力以及是使用经济压力来实现他们地缘政治的目标。但是在另一方面，虽然形式不同，两个关系的实质已经是越来越具有冷战的所有特征。报告作者之一史密斯表示，冷战亦都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他说这一场的冷战可能同上一场的冷战截然不同，就好像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对手一样。 另一位该个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一些人不愿意是用冷战一词来界定两个关系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不似美苏之间的对抗，这个就不是一场冷战。但是就好像热战一样，冷战亦都可以有非常之唔同嘅形式以及系类型，并唔系每场嘅热战都系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越南以及阿富汗大战非常唔同，因此我哋唔应该感到惊讶。中国多年嚟一直批评话，美国嘅对华认知坚持冷战思维同零和博弈嘅模式。传统基金会嘅史密斯话，佢哋嘅报告嘅观点系，中国自己多年以来一直采用冷战的战略以及是战术对抗美国，抹黑在美国采取他们的战术对抗他们的敌人，动辄就是会指责你有冷战的思维。史密斯说，这篇的论文的意思是，我们不再玩这个的游戏。报告在指出，无论华盛顿的政治家以及专家是否承认美国正在系同中国展开一场新嘅冷战嘅同时，亦都强调中国系一个比苏联响佢哋权力巅峰嘅时候更具能力、更危险嘅对手。冷战时期嘅前苏联嘅军事实力虽然被认为系同美国不相上下，但系佢嘅经济竞争力从嚟都唔系美国嘅对手。立场趋于保守嘅传统基金会嘅报告指出，今日美中经济实力对比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今日从重要的稀土元素到关键的制药产品，关键的供应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边或者是完全是依赖于中国。此外，当年美苏之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往来，而中国现时已经是深深地渗透到美国本土的活动。报告提出了多达100项的建议，其中包括呼吁行政部门拒绝向中国政府提供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取消在美国境内的所有中国检测站，禁止好像 TikTok 这样的中国所有应用程式，并且对中国在美国的土地购买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等等。除了史密斯之外，报告的作者还包括传统基金会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副总裁詹姆斯·卡法拉诺、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博士。而此外，这个题目是赢得新冷战应战中国计划的报告，还汇集了来自该个基金会以及其他智库的20多位外交的政策、法律、军事、经济和能源专家的意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表示，第二次冷战将会比第一次的冷战危险得多。基辛格上个星期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报采访时候警告说，第二次冷战可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而两国之间的战争即使不能够完全摧毁文明，亦都能够颠覆文明。美国非政府组织理智美中政策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克拉尔表示，我们处在眼的和中国冷战当中，这个从很多个角度来讲并不错，但是亦都有很多不同之处。当时大家觉得核战争几乎随时可能爆发，我不认为我们现时处于同样的状态。克拉尔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仍然有可能避免核战争的爆发，两国仍然有可能在很多的领域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是具有最初冷战的某些方面，但是并不完全是相通，而且我们还未有处于最坏的境地。卡特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刘亚伟说，由于今日的美中和当年的美苏关系差距如此之大，用冷战来概放两国关系亦都可能过于偏颇。他指出，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和之前的美苏冷战不是一个层次，亦都不是同一个内容上的竞争，所以用冷战或者新冷战来形容两国关系有可能会引起误导，令到大家总是要返回到过去去睇系唔系已经到咗当时苏联以及美国嘅烈度。经常对中国严厉批评态度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星期二喺出席传统基金会嘅报告发布会上面表示，传统基金会以及佢嘅报告有助于使大家意识到，美国唔单止系处于竞争当中，我哋仍然处于冲突当中。努比奥话，我哋嘅挑战系将报告当中嘅呢啲想法变成实际可行嘅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要求承认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有专家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并且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够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做傻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回应说，美国无权就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作出裁决，美国的企图进一步暴露出华盛顿寻求增加中国发展成本，并强制我们承担超出能力范围内国际责任的险恶用心。《环球时报》说，美国国会的要求是否合理？过去40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为什么到了今日仍然被认定为是发展中国家呢？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才会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呢？中国在它的官方叙事中一直都将自己称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2020年担任中国外长时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为美国的六分之一、欧盟的四分之一。要求一个刚刚发展几十年的国家和发展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对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然而在世界舞台上，大家所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40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中国军费达到27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将其他亚洲国家远远抛在身后。除此之外，中国还构建金砖五国、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构建起来的国际体系。一般来讲，衡量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定是发达国家的标准，就是人均收入，而不是整个经济体的规模。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中心高级研究员钟伟峰对美国之音说，他举例说，丹麦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均落来呢，他们的数字与美国相当，属于发达国家之列。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全世界国家分为四类：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按照2023年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3,205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中国的人均 GNI 为11,880美元。按这个标准来讲，中国确实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世界银行的定义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标准。国际组织对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地位毕业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收入门槛的。乔治梅森大学的钟伟峰解释说，除了世界银行，联合国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即以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总收入为标准进行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获益匪浅的世界贸易组织则并没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的。 該組織允許各個國家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申報是不是為發展中國家，如果一個國家被認定為發展中國家，則可以享受特殊差別化的待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美國在二戰之後建立的國際貿易秩序中的貿易國，中國仍然是一個國際公認的發展中國家。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陸伯崩對美國之音說，然而這個是一個政治決定而不是經濟決定，因此中國極力游說向各個國家施壓，要求他們不要改變中國的地位，因為他從出口條件、關稅水平和其他領域中獲益匪淺，亦都因為中國大力游說，美國一直都沒辦法在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之間就改變中國地位達成共識。他補充說，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博言對美國之音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眾議院法案能夠產生的切實效果是十分有限的，這個法案主要是在表明美國的姿態，在國際貿易中被認定為發展中國家，有著切實的利益。舉個例來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夠$1,000，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待遇，那就意味著中國能夠徵收 14% 的進口關稅，而發達國家的進口關稅是 7%， 發展中國家還享受更加寬鬆的貿易補貼限制，接受發達國家提供的技術援助等等。長期被視為發展中國家，使得到中國可能已經在度享受不應該享受的一些特殊和差別待遇。喬治梅森大學的鍾偉峰對美國之音說，他以漁業舉例來說，目前全世界正面臨著過度捕魚的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捕魚能力處於世界前列的中國能夠在度同其他國家的漁業談判中保留更多補貼，從而使到全球過度捕魚的問題更加難以解決。三一學院經濟系榮休經濟學教授文冠中指出，除了關稅減免和大量補貼，中國在其他金融機構都享受住貸款方面的特殊待遇。國際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或者是無息的貸款，甚至有些是捐款，中國名列發展中國家，亦都是長期得到這一類優惠的。還有很多非官方機構完全是民間，經常對貧困國家予以援助。過去中國也都是一個大戶，他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其他專家則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標籤仲給予了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好處。我認為中國被歸類為發展中國家當中還有一種政治信號。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博言說，中國好像在 WTO 這樣的組織裏面將自己塑造成發展中國家的領導者，他認為自己能夠在某些問題上將發展中國家匯聚聚集在一起，這個是中國最想要的，來提升他在南半球和發展中國家的形象。在享受發展中國家頭銜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實惠之際，中國與此同時逐漸放棄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國策。從烏克蘭危機到南中國海，從巴爾干半島到非洲，中國利用以一帶一路為標杆的投資項目逐步擴大它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同時中國開始創建自己主導的國際機構，也都試圖重寫貿易、外交和安全規則，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以自由和民主為主的國際秩序。波士頓學院的陸伯崩說，現在的中國不理是貿易總量、國民生產總值還是全球的影響力，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大得多。中國擁有發達國家一般的政治影響力，享受著發展中國家享受的福利，這樣令到很多其他國家感到不滿的。他說三一學院的文冠中教授同意這個觀點，發達國家現在認為我們不能夠繼續做傻瓜了，繼續讓中國一方面申請各種的補助、津貼、援助，一轉身又去做各種現代先進的重型武器，企圖改變現行的國際秩序，發達國家覺得自己在過去上了當了。他說所以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再承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覺得這種政策上的轉變是因為背後發生了這樣一個戰略上的對抗，同時他們認為援助窮國的資源畢竟有限，讓中國從發展中國家 中畢業出嚟，可以騰出資源去援助真正貧困嘅亞非亞國家。文冠中補充話，喬治梅森大學嘅鍾偉峰話，真正推動呢個議題，僅僅靠美國國會表態係遠遠唔夠噶。美國喺各個國際組織嘅代表需要與志同道合嘅國家合作嚟到挑戰中國嘅發展中國家地位。佢話：然而根據國際組織嘅規則，呢個可能係一項比華盛頓決策者想像嘅更艱難嘅任務。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